我想我们今天能够借着在约翰福音这段的经文，我们再一次思考，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那马上大家也就可以联想到是有连结哦，连结。但是我们需要思考一件事情，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连结啊？那虽然这个词好像有一点，好像文字上的一些音有点像，到底是连接呢还是链接？那我们想到我在这里用链接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很多，我们讲点一点点一点就跳了很多，对不对？那这些是一个链接哦，在连接的含义当中，你会发现更有那种紧密，更有那种互通的感觉哦。因为你链接当中好像往往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啊，你需要的时候我才去，我点一下，那我就链接到那个资料哦。那我想这是一个今天想要借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到底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连接的呢，还是只是一个链接的方式而已？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你都带着亮光，也如同那两刃的剑一样，你要刺进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不但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被你的话光照，明白我们的处境，我们也更需要主你的话再一次被光照之后，带领我们能够行在你的路上。我们为此来祈求，求主按着你的信实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不知道大家在对福音这件事情来讲，你们喜欢罪得赦免，还是喜欢有重新开始的机会？那当然两个有点相关哈。你希望罪得赦免，然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处境的时候，我们想，哎呀，过去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就好了。过去或许忘了就可以，不需要有赦免，不需要有解决的问题。那另外一种方式，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应该把这些理清了，弄平了，那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能够重新开始。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个人会觉得说，啊，不管以前了，那我们就重新开始。但在主耶稣所传递给我们的福音当中，我想或许更多的是让我们能够在面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件事情，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需要必须要解决，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你发现福音所讲的耶稣受死然后复活这件事情是一体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一直留在十字架面前坐在那里，知道上帝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不知道，好像遇见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为我们的牺牲，我们心存了感恩，但是似乎在这位从坟墓当中死里复活的耶稣，我们很少跟他碰到面，以致我们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担心害怕的是我们有没有得罪上帝？没有错，这个是应该要注意的。但是你不能停在那里，因为基督来，我们罪能够得赦免。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前面一章里面，你就会发现，在十四章里，耶稣跟门徒，因为他知道他即将要怎么样，要被钉、被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十四章的一开始那里，他跟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他跟门徒讲了，他要去预备地方。那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这段经文在讲啊，他给我预备了，在天堂被我们预备了一个住处，所以到时候我们死之后，我们就可以到上帝那里去。但是如果各位能够再把耶稣为什么在这时候讲这段话，是在他要受死之前，谁能够到上帝的面前来？没有人。以我们来讲，我们不能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今天蹦蹦蹦蹦蹦，我们跑到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得洁净，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没有地方可以给他们去。他们有圣殿，他们不，但是他们需要献祭，祭司为他们献祭，他们能够在神的面光当中，神的同在里面。同样，当我们今天说我们，耶稣说去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其实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带回，能够带回到上帝的面前来。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的。那耶稣怎么预备地方？你会发现，就是他接着即将要面对的事情，他借着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他开启了一个空间。你会发现为什么在耶稣讲说我是那道路真理生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但是我们耶稣为我们预备那个地方，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但是没有停止，借着他在死里的复活，同样将这样的新的生命带领下来。所以耶稣在十五章这里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们看到在旧约的历史当中，以色列常被称为耶和华所栽种的葡萄树，但是来到经过他们的历史的这种波动分裂，你会发现先知经常责备以色列是他们是结不出好葡萄，他们不是真正的葡萄树。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以他来讲，他作为一个涵盖代表以色列这个族群没有做到的，在他的身上他成就了。而天父是栽培的人，所以在上帝的面前，真正能够开启一个地方让人能够来到那个地方的是谁？是耶稣。所以他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也就跟他连在一起的，但是没有结果子的，很显然你不会在耶稣的身上，就会被剪去。凡结果子的，父就会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然后他跟门徒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已经干净了。旧约百姓要来到圣殿要做什么？要洁净，对不对？他们要献祭，他们要洁净，洁净了可以结出果子。那如何保持干净呢？如何能够保持洁净呢？我们在献祭吗？你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是在献祭，他说耶稣说因我讲给你们的道你们已经洁净了，你们已经干净了，不是再献一次祭，而是让上帝的话，耶稣的话语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能够住下来。所以我们想在约翰福音这几章当中，你常会看到在基督里，在主里面，那种在常在的意思是你 安顿在那里，你是住在那里，你是在基督里的，你不是来来去去，耶稣不是你的旅馆，耶稣的所在是为我们开启这个在上帝面前神的家中的地方。如何保持洁净？这段的经文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他用葡萄树跟枝子这样说明，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常在主里这件事情是一个联合的事。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离开了耶稣，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来到神面前，因为你是在基督里被带到神的面前来的。所以如果不藏在我里面，枝子就丢在外面枯干，只能往火里丢了，没有用，没有用处。而你没有连在耶稣的身上这件事情，他这里所说的也就是不能结果子，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没有结果子，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我们似乎认为上帝只要赦免了我，然后赦免之后我再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再链接一下来到上帝面前。不，上帝要让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耶稣里，很自然我们结不出果子来。而没有结果子，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生命也就是上帝拯救你、拯救我、借着福音要传给人的这件事情是有目的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结出果子来，是让我们这个生命好像圣灵的果子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展开，能够呈现出来。如果没有结果子，很自然我们就失去了上帝拯救人的目的。所以当第七节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他说我的话也藏在里面，先前是讲到我藏在你们里面，现在是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同样这段经文有许多时候我们也同样会认为，他说哦，上帝会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这段话语就说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一个是你在基督里，因为第七节前面讲，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们不要只拿最后面那一段话拿出来，然后我们就跟上帝要这个要那个，我们求这个求那个，但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基督里，你有没有在基督里面，他的话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所以祷告能够在神面前回应，你会发现住在耶稣里跟他的话住在我们心里面是有关系的。因为当神的话、上帝的话在我们当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奉他名所求的事，他会就会在这当中回应。而我们心里面所想望的、所祈求的、所渴望的，是神所渴望的，我们自然会按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而这些祷告很自然，你就会发现是蒙神喜悦的。在耶稣的生命当中，不就是这样子？他是按他顺服上帝的旨意在行吗？所以当基督的门徒能够多结果子，耶稣说父就因此得荣耀，也从这当中看出你们真的是在我里面，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让门徒们 他们要能够彼此相爱。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能够常常在我的爱里。因为就好像耶稣他自己说，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中。所以门徒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他让门徒能够效法他怎么样借着遵行上帝父的话语来爱上帝，他让门徒也同样遵守他的命令，就能够常常在他的爱里面。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些？他说，这些事我对你们说了，最好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并要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这里的喜乐跟顺服有关系。这里的喜乐不是一个我们认为好像我们就高兴 happy all the way。这里的喜乐跟顺服有关系，跟耶稣的关系有内在的联系。真正的喜乐来于你行在神赐给你的新生命当中，你行在这样的一个圣洁里面，透过顺服上帝的命令来怎么样，来跟上帝有那种团契，有那种相交。这种喜乐不是那种我们刚才所说不是肤浅的。所以当耶稣自己将这为什么在前面讲到遵守父的命令，也让门徒遵守他的命令，顺服这件事情跟喜乐是连带一起的。因为顺服主的命令，耶稣顺服父的命令，会留在主的里面，留在主的爱中，会留在父的爱中。而你在主的爱里面，自然你的心是安稳的，你的心自然会带出那种喜乐。所以当他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耶稣的命令。所以在这段的经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借着耶稣借着好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描述与他的联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处讲到联合这样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葡萄树跟枝子，同样你看到在其他的经文当中也经常用另外一种形态来描述联合，头跟身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就发现到有这样的一个比喻，像以弗所书也提到，以弗所书讲到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同样在以弗所当中的经文里面也用过丈夫和妻子的比喻，好像耶稣跟他的教会这样子，新郎与新妇的一个比喻的联合。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以多种的方式描述了耶稣和他所救赎的子民的联合。而在这当中你会发现显示出，就我们从葡萄树跟枝子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你发现那种生命的连接，还有完全的那种信靠的关系，依赖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与主连接，或者是各位比较熟悉的话语与主联合这件事情，这是耶稣他自己的教导。我们需要与基督保持连结，才有可能结果子。而这样的一个联合，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我们今年不断的在讲属灵的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怎么样能够成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跟基督的联合是我们属灵灵性生命的 成长的基础。没有错，在过程你也会经过，会被修剪，但这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生命结出更多的果子来。会有困难，你的生活当中有困难，有失望，有悲伤，但是你在这些处境当中，你只要在基督里，你知道神怎么样会带领你走每一步的路。每个人或许会不一样，所以常在基督里与主联合这件事情，就是让基督的话住在我们里面，顺服上帝的话语。它不是一种神秘的体验，但是它必须要借着你通过学习，然后将你所学习上帝的话用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不知道各位的处境如何，当你碰到处境的时候，你有上帝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吗？刚刚我们有首诗歌《一生一世》，我们渴望在主面前来寻求。他有一小段的话，他说：“我曾寻求，我以前寻求过。”但是接下来那句话，各位记得吗？我仍要寻求。很多时候我们寻求过了，以为我们得着，我认识了，哦，我接受主了，我受洗了，我有这个仪式，我有那个仪式，我参加什么活动了，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寻见了。我们的曾经并没有推动我们继续往前，让我们停在那里。所以我们刚才会提到说，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是不是就停在耶稣赦免我的罪，但是你知道耶稣是复活的主吗？耶稣是复活的主，因为你会发现没有复活这件事，保罗说一切都是枉然。你有一个愿意为你牺牲的，很好，但是没有复活的是后面新约里面所讲到那种活泼的盼望。各位，我们刚开始查彼得前书，你就会发现一开始就带出福音所带来那活泼的盼望。如果没有复活的耶稣，这个盼望是没有的。顶多你可以感恩一个人愿意做这样牺牲，但是那个不是上帝完整的目的。因为当复活之后，虽然基督不在我们旁边，我们虽然也没有眼见，但是借着圣灵，他所赐下的圣灵，在这当中带领我们能够跟基督有联合。为什么今天当我们谈到与主联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是跟复活的耶稣联合。我们是跟复活的耶稣联合，因为当耶稣复活升天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创造的开始。他让我们能够理解到我们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是何等的宝贵。基督的复活标志着新创造的开始，他成为这新创造，他带进来上帝国度的这位君王。这创造已经展开，而凡在基督里的，你都在这个新的创造当中有份。所以保罗会说，你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件事情，这样的联合不单单只是过去的经历，而是在当前你与复活基督的关系。 同样，因为就是以基督的联合，所以你在当前当下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尝到那种新生命的滋味，虽然还没有完全，要等耶稣基督再来，但是当下我们就可以，因为你与复活基督的关系，使我们的信仰能够更新，能够变化，因为是圣灵在这当中就带领着我们能够跟主耶稣之间这样的一个连接，是活泼的，而这些也会带给我们，同样我们有行动。当你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各位，你我很熟悉的，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亚当夏娃的用意在哪里？就是在这里，跟复活基督的连结，能够让我们成为当下，我们成为上帝，参与在上帝救赎的行动当中，借着你，借着我。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最得了赦免，我们的生命也开始能够朝圣洁的方向，能够成圣，然后被赐下圣灵赋予我们能力。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再单单局限在说赎罪到底是怎么样发生的，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受钉十字架发生的，但是我们更能够知道，当你被赎，你被赦罪之后，那个果效到底是什么。而这是在新约里面更多展开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目的在这当中，神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参与到上帝说他要把他的性情分享给我们，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能够分享上帝的性情。所以我们在这当中有参与，然后你发现你也被纳入上耶稣他自己的身体当中，然后你有一个使命感，你有一个使命感。我想我们在福音这件事情里面，同样我们很怕我们只是停在一个我今天罪得了赦免，但是然后呢，上帝要我做什么我不知道。今天就是想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知道说，上帝要让我们做什么，他已经很清楚在圣经当中讲明的。既然跟耶稣的生命有连接，你可以成为耶稣的口，你可以成为耶稣的手，你可以成为耶稣的心。我们跟神的工作有相关，我们参与在其中，与基督一同分享神的爱恩典，并和他一起建立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就是借着耶稣开展，然后借着所传的，我们领受福音的人在这当中同样效法耶稣的方式，在这个世代开展上帝的国度。而我们每个人，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你的身份的认同你就会改变，你不再是你，你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很多时候当新约跟你讲说你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你要为主而做，你如果没有这个认同，你不知道为主而做到底是为什么，你会很辛苦，你或许经常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老是要我听他的，因为他是你的主。 所以跟复活的基督联合，我们的身份得到了更新，得到了改变，我们不单不再是罪人，而是成为神的儿女，有新的身份和地位。我们能够分享上帝他的荣美，同样他把他的家业，他的基业，对不对，在天上那不能朽坏，不能被毁掉的，将来要承受上帝的基业，有那个盼望在。所以当你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会有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带出这些的影响。这会影响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你生活当中你碰到的，你要采取的行动也好，你要做的决定也好，你都应该能够反映出你是与基督复活基督联合的。你是一个代表，我们简单讲，你是一个代表，你我都是一个代表。当你要讲出一句话语，你觉得不会造就人的话语，你知道耶稣并不会让你的口想要讲出这样的话语，你就可以因着这样的连结，你知道说，我这个该停下来，我这个该收紧了。同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因着你是一个新的身份，新创造的一个身份，这也会影响我们，因为你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可以体会到，原来与复活的基督联合意味着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多一些的爱，多一些的宽恕来对待别人，正如基督爱我们宽恕我们一样。所以很多时候你在冲突中，在人际关系当中，你会寻求的是和解，而不是报复或者是怀恨在心。同样在这样人际关系里面，很多时候你与基督的联合，你想到基督让你的谦卑来服侍别人，所以你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学习多一些的怎么样尊重，学多一些的，你的心能够开放，乐于帮助有需要的人，而不再只是关注在自己的利益，因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你是与这位复活的基督联合的。在你的工作场所，你可能想到哥罗西西书里面提到的，要尽心尽力，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主而做。你知道你这个工作不是拿来成就你个人奖杯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上帝让你在这其中，借着这个工作环境让你能够彰显你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因为你是一个新造的，你可以见证基督，从你的工作态度当中反映出你是与基督联合的。你可以在工作当中见证基督的爱，那当然你也会碰到许多的挑战跟困难，而这时候你与基督的联合，你相信这位已经在上帝面前为我们开出一个预备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的家中的时候，这位全能的主他成为我们所信靠的。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力量，当你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你知道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你能够面对这些。不是我们单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仰望上帝，他在这当中，他的公义、他的慈爱和他的怜悯。同样，你也会在这里面面对这些挑战困难的时候，不是让挑战困难压倒你。各位，我们都经历过很多挑战，生活当中的、家庭关系里面的、工作里面的，但是在这里面再一次与复活基督的联合，使我们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有喜乐，因为你知道你所信靠的这位是谁，有平安，因为你知道上帝掌管了一切。保罗用了许多方式，我们前面提到，来形容基督跟门徒们彼此的联合。除了葡萄树跟枝子，你也看到我们好像基督身上的一些的肢体，有眼睛，有半眼手的，这些都彼此的连结。这好像在讲基督徒彼此的连结，同样这些也是在讲到我们怎么样听命于这位元首基督。所以当我们能够再次，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抓住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件事情的真正的真谛，然后将这些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们有许多的难关要走，但是如同耶稣在借着在约翰福音所记载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你知道你在哪里，因为你知道你在哪里。我们不要像好像以利亚在旧约当中，有一次他跑跑跑要逃避耶洗别的追杀，所以在半路上他停下来，跑到一半在那里休息，那你发现有个声音跟他讲，你在这里做什么。虽然我们今天讲经文跟那一段的经文没有太大相关，但是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每一位领受上帝福音的，我们同样可以借着这段的问句来问我说，我们今天领受了福音，那我们在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处境里面，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愿与复活的基督联合这件事情，再次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原来神拯救、差遣，他也赐能力。你我作为基督的门徒，也同样也是上帝的一个同工，在扩展他神国度的事情当中，你将你的生命，将你上帝所赐给你的资源，将你所领受的生命，可以展现出来。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当你说你去要为我们预备地方的时候，或许我们心中仍然想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如同多马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条路？不是哪一条路的问题，而是主，你就是道路。你去为我们所预备的，是只有主你所成就的。你借着你的身体擘开，你的宝血流出，赦免那凡信靠你的人。同样，让我们在你的死当中有份， 但是主，你那复活的大能，借着我们与主联合这样的一个关系里，我们也领受了这复活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展开的工作。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眼目能够看到我们这新的生命，我们就能够常常在主面前同样求主你来使用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早晨借着这段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并不能做什么，但是你更定义我们能够在你与你连接当中结出更多的果子。愿这生命能够有基督的馨香。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